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
耶、yeah! ！
欢迎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金融两个字啊？这个金呢是金色的金，融是融化的融，金融。好，那金融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资金的一个融通啊。那金呢，就是指的是黄金。好，那融呢，则就是呢融化变成了液体，那融通的意思。好，那金融呢，就是把这个黄金呢融化分开交易流通。好，也就是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跟银行啊、证券啊，或者是保险业者啊有关的，好，那可能呢从金融市场的这个主体去啊募集这个资金，而且呢借贷给其他的这个市场主体的一个经济活动哦。虽然可能小朋友呢哈这个不是听得很明白，但是呢小朋友一定要把金融这两个字呢放在心里面，因为呢，当你越长大的时候，你就越发现你的生活受到金融的影响很大哦。
爱唱歌，
欢迎来到音乐娱乐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当中啊，花儿姐姐要介绍的这一个人物呢，他不是从事音乐或者是娱乐的哈这样的一个明星啊。那可是呢他因为受访啊，就是被很多的一些知识性的节目呢哈采访，那花儿姐姐就觉得这个人呢是可以介绍给小朋友知道的。他的名字叫做陈志武，陈是耳东陈，志气的志，武呢是武功的武啊。那么陈志武呢，他是在1962年7月出生的，他呢是在中国的湖南的这个农村里面呢长大的一个小朋友。可是呢他现在啊已经是从这个耶鲁管理学院啊，他毕业之后成为一个金融学的教授啊，是不是很厉害呢？好，那陈志武呢，他是1979届的这个高中的毕业生啊。那当时呢，他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呢又重考了一年，在1980年的时候考上了中南矿业学院啊，并且呢，在1984年获得了中南矿业学院啊，也就是呢现在的中南大学的一个计算机学士。然后在1986年的时候获得了国防科技大学的管理硕士，以及呢1990年就获得了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是不是很厉害啊？他呢在2011年的时候呢获得了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的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的这样的一个殊荣哦。那现在呢他是受聘呢在香港大学的经管学院哦。那花姐姐呢看到他的时候呢，其实他在跟主持人讲到一些金融方面的概念，那花姐姐呢就觉得他讲的东西啊好像是浅显易懂的，虽然呢这个金融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可是呢他却告诉我们说这个金融呢是在生活当中对我们影响非常大的。那看看他的著作啊，他写的书啊可真多，包括了像在2002年他写了安然，就是华尔街的完美案例，以及2005年的媒体法律与市场，还有同年呢写的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以及2008年他写了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继续写着非理性的亢奋。那么在2009年他也写了两本书啊，分别是金融的逻辑以及24堂的财富课。那其中呢金融的逻辑这本书呢花儿姐姐呢有买哦。他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又再出一次啊这个金融的逻辑啊，可见呢这本书呢其实是蛮受欢迎的。好，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写了一本陈志武说中国经济。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他写没有中国模式这一回事啊。所以呢他自己本身从农村呢这样长大啊，那他呢就是写了这么多的一个书籍呢，好就让人家发现说，哎，他呢其实真的好像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呢，他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哦。那曾经呢，就有人访问他，就是问了他很多问题啊，那他怎么回答的？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啊，比如说有人分享说，哎，是不是可以请你谈谈你研究的领域呢？你身为一个财经学者，那么在近年来，你用这个量化历史去分析了中国社会跟文化，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途径呢？你认为可以解决什么现实问题呢？好，那陈志武老师呢他就说，其实量化历史啊可以回答的现实问题很多，比如说这几年大家对于中国未来要往哪里走的这个文化讨论很激烈，究竟呢要往西方呢追求个人权利与自由，还是要回归在四世同堂的一个儒家体系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哦。他说这也是呢为什么我这几年要把儒家文化呢从最初的形成，然后到2000多年演变的一个背后逻辑呢给搞清楚，这对呢判断了今天中国社会的结构还有各种现象，以至于未来的一个社会走向啊都有直接的帮助。他说我的研究呢告诉我，回归到四世同堂的一个境界的愿望很好啊，但是呢不太可能啊，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现代的中国人口的流动太高了，第二个呢就是30年来的独生子女的政策，第三个就是财产呢是非私有制。那么基于呢这个现实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儒家的一个宗族的体系啊是建立不起来的。 然后他说再者就是儒家呢这一套的体系前提就是个人呢不能够有自由，你就是一个被安排呢在结构里面的一个工具，也不能想到自己。但是现代人呢其实很在乎的就是自己，所以这个儒家跟现代自由人权的一个观念呢是冲突的。那又有人问他说，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呢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呢要复兴新儒学，那你怎么看这个矛盾呢？他说啊，这样的现代中国社会呢只会更矛盾哦，因为在过去的研究就看到，即使在传统朝代的这个中国社会基于这个儒家建立的一个官体系啊，实际上是失败的。曾经呢跟几个学者一起研究，在18世纪呢中国平民的命案率呢是比欧洲平民啊低了一倍多，但是中国皇帝呢死于这个非命的概率啊却是呢欧洲国王的3到5倍。所以呢陈志武老师说，这说明了原来的一个儒家体系在社会底层呢建立的一个威权的秩序呢很稳定，大家呢都要听宗族的老大。但是呢儒家体系对于解决上层权力的分享还有交接一直都不太理想，才让中国皇帝呢死于这个非命的一个概率呢高很多。他说这就是量化研究的好处。
小妹会紧张，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好，小朋友，今天的花儿姐姐啊，在音乐娱乐时间当中啊，访问到就是有很多知识性的节目呢，很喜欢访问他的这个陈志武老师，陈是耳东陈，志气的志，然后武功的武。陈志武老师呢，其实当他受访时呢，在分享一些他对于中国的现在的一个经济的现象，还有呢，他从过去呢儒家思想，以及呢在圣经当中的一些对于钱币的这些概念呢，他做了一些整合，那就非常吸引这个花儿姐姐呢去聆听啊，所以呢觉得哎，他讲的东西呢好像还蛮浅显易懂的。那有人就会问说，那这个陈志武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生活的呢？好，其实就有人呢曾经问过这个陈志武老师说，你是怎么样教出有钱的小孩呢？好，那刚刚前面花儿姐姐呢也说到，陈志武呢他本身是耶鲁大学金融系终身职这个教授啊。那么在1962年的时候呢，出生在湖南的农家，然后爸爸妈妈呢都是在田园里面耕作的，也没有受过启蒙教育。而他在幼年的黄金学习期啊，他呢遭逢到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成为大家口中失落的一代。即便如此，他仍找机会呢埋首苦读啊，所以呢在因缘际会之下呢就录取了耶鲁大学的金融研究所。虽然口袋里面只有几十美元，但是陈志武仍是毅然决然地搭上了前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在美国。好，那么拥有呢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背景，又加上呢西方的一个学术的训练，这个陈志武老师呢他一反了传统上面东方父母不跟小孩谈钱的习惯，他反而呢认为说应该要主动的出击，及早的为孩子呢建立正确的一个财富观念。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跟小朋友来分享陈志武老师跟他的两个女儿呢是怎么样谈到金钱的哦。他看这个赚钱这件事情啊，他说财富呢取之有道，绝对不能够去赚那个违背良心的钱哦。好，那他举一个例子啊，他说他的小女儿陈迪在12岁的时候呢，因为他对于成为一个有钱人呢是很有兴趣的啊，可是呢陈志武老师呢他并不像传统的读书人会去骂这个他的女儿说你要努力读书啊，好，不要去想赚钱的事情。他呢就问女儿说，你要赚合乎道德的钱吗？那有一次呢，陈迪他跟陈志武讨论啊，他想把那个糖果连锁店呢开在全国各中小学还有幼儿园的旁边，然后还要把这个糖果的包装设计得很可爱，吸引小朋友来购买。那当然陈志武老师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女儿是很有生意头脑，可是呢他也却为这个小女儿呢不择手段的想赚钱这个部分呢感到了这个担忧。所以呢为了让这个女儿了解啊，赚钱呢是不能够不择手段的，所以他就跟他的女儿说啊，赚钱的方式有两种哦，一种呢就是让别人受益，自己呢也赚钱，另外一种则是损人利己的。所以呢这个陈志武老师就跟他的女儿解释，他说你在学校旁边啊卖糖果，利用了小朋友上下学的途中，在父母没有看到的情况之下吸引他们买糖，那小朋友就会无所节制的去吃糖，不但呢会蛀牙而且会变胖啊。虽然你看起来可以赚钱，可是你赚的却不是一个良心钱。那当然陈志武继续跟这个女儿解释啊，他说你知道啊，吃糖呢并不是好事，连妈妈都禁止你在饭前吃糖，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如果你连自己都不愿意做或者知道不该做，那你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呢？所以就跟他解释啊。好，第二个呢，借钱之道，刚讲到赚钱，现在讲借钱。好，那陈志武老师说借贷可以呢带来产出，但是要量力而为。好，所以他就是跟他的女儿们讲啊，他说其实有时候呢好金融危机了哈，那我们呢就可能想要去跟银行啊借贷啊，好，但是呢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哈，所以要开始呢去学习去知道自己的收入啊，然后这个收入呢要怎么去做分配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好，再来是捐助之道啊，就是捐钱啦哈。那他就跟女儿说，给钱呢不如是给钓竿啦，好，帮助穷人去学本领啊。所以呢哈，你想要奉献给人，你还不如去教他怎么样呢去可以赚到他该赚的钱啊。最后就是学习之道了。好，陈志武老师呢就跟他的女儿讲说，其实这世上啊有很多东西都会令我们着迷，各种管道呢我们都可以学习，但是呢重点是我们呢不要陷在那个唯有读书高那样子一个观念，而是呢当我们的收入有一定水准的 的时候呢，其实生活的意义啊，更多是在于成就感，特别是那些超出常规的成就感，也就是所谓的乐在其中。所以呢，不管好这个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可能经历到很多的挫折或困难，但是乐在其中这样的精神是一定要的。
你藏不灿烂金光，海鸟成群乱飞翔，乌巢注定红红日丽中天，海边有半座沙滩，
好，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有说哈，我有买那个陈志武老师呢，他所写的这个金融的逻辑。结果呢，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花儿姐姐就发现哦，金融真的好难哦。好，于是呢，我就很想知道这个陈志武老师对于他来说的话，什么是影响到他的一些书呢？好，那于是呢，花儿姐姐就发现啊，比如说呢，陈志武老师他会看《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或者是《人性当中的善良天使》，就是 是暴力呢为什么会减少这本书啊。所以呢花儿姐姐觉得说，诶，这个陈志武老师虽然写了金融的逻辑啊，那可能也受到他自己本身喜欢刚才我前面讲到这两套书的一个影响啊。好，所以小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呢上网去 Google 一下陈志武老师的金融的逻辑，或许现在看不懂但是没关系啊，慢慢的学习，相信以后就能够理解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